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们读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现在我们回头特别拣选几个句子来读。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回过头读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一共在这里要愿意花6天的时间，6次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曾经用了礼拜五和礼拜六，今天是第三天，下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仍旧继续，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主的话。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花了整个的时间来看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讲过，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个字并不是和假相对的，不是真和假的相对。这里的真葡萄树主要的意思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主是葡萄树的实体，所有我们今天看见的葡萄树都是这个实体的影子。当初神创造这些葡萄树的时候，就是根据那个真葡萄树来创造的。所以当人没有犯罪以前，人看见葡萄树的时候应该能看见那棵真葡萄树，能看见主自己。但是很可惜，因着罪侵入到人类，侵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就被蒙蔽了，我们仍旧看见晨曦和晚霞，我们仍旧看见森林，我们仍旧看见河流。但是这些美丽的景色对我们来讲不过是外面的好的大自然，这些对我们不能给我们更深的影响，没有比这个更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罪进到人的里面，不只叫人跟神隔绝，也叫天和地分开，叫属灵的和属地的分开。本来属地所有的景物应该是属天所有的景物的一面镜子，我们看见了我们四周周遭所有的景物，应该叫我们想起所有天上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这里真的意思。但是感谢主，虽然罪叫人叫天离地是那样的远，但是感谢主，主不只是我们的中保，叫我们叫神和人之间再没有距离。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也是我们的天梯，借着那个天梯呢，在基督里面天和地再次连接起来。所以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许多时候他就借着许多的机会，在一棵雅各井的旁边，他和那个属天的活水两个就连起来了。在最大之日，就是祝棚节最后一天，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传统和规矩，在那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所有的祭司们他们要到河里面去舀很多很多的水， 然后从那个殿，那个这个要从那个殿的，因为殿有楼梯的，所以从殿的上面要往下，就把那个所舀来的水呀、啊，要往下面一直一直的流。意思就是说，从这个殿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当主耶稣看见这一幅景画图画的时候，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不过是犹太的传统，或者是犹太历史里的一个片段。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的主让他和属天的一个经历连在一起。那我们这些得着圣灵的人，感谢主，从我们的腹中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来读圣经，我们不一样了。因着主为我们做了那个天梯，他所成功的救赎，叫我们今天仍旧能回到从前的乐园，乐园能够重新复得。现在我们在地上又能看见天上的景象，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观赏神创造的时候，我们不仅仅看见创造，也看见创造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我是真葡萄树那个真的意思。另一面我们也看见，在原文里面那这个真葡萄树也是指着显明出来的葡萄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看，所有今天我们看出来看得见的葡萄树，就属灵来说是隐藏的，乃是等到主来的时候，好像一把钥匙一样，好像保罗的眼睛的鳞片掉下来一样，现在我们能看得见许多的现在我们能看见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说过了，现在我们就能够懂得为什么那个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能够把水变成酒，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真葡萄树。真葡萄树把水变成酒，第一次显明出来了。你回过头再看，现在我们能知道隐藏在历史，在人类里面一个惊人的事实，一直到最近我们读科学才能够把它了解，才能够发现它一点。现在我们能够知道那个真葡萄树就是创造宇宙那一位，感谢主，他如何借助在大自然的那些这个葡萄树里面，能够把水，能够把雨和露，最后经过生命的变化，然后结出果子，最后变成葡萄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一把钥匙，他是真葡萄树。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几个词是非常非常要紧，而且是非常特别的，只有约翰有这几个词。只有约翰有这几个词。我们如果读别的地方的话，我们找不到这几个特别的词。我举个例子给弟兄们看，我为了准确的缘故，我希望能够念几个准确的念给弟兄们。不要紧，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啊，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一个字叫光、爱、生命、恩典、世界，这几个字都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字。但是在约翰独有的几个字里面，有一个字也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真字，那个字是很特别的。那个字全本的新约出现了22次，有17次是用在约翰福音上。那么最稀奇的，你如果好好来读约翰福音的话，你把所有这里的真都读过，因为这只有约翰独有的字，是神特别给他托付的一个字，神要借着约翰来发表几个最重要的真理。那么我们曾经稍微点了一下，在礼拜五的时候，在第一章第19节那里给我们看，那光就是真光，在原文和真葡萄树是一个字。然后你读约翰福音第6章32节，那里讲的我们的主是真的粮食，真的粮食。然后到了15章第1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论到我们的主，几乎就是这么三次：真光、真粮食
和真葡萄树，稀奇的很。当我好好在这默想的时候，因着你看见真的光，真的是粮食，真的葡萄树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想到在影子世界里面，在大自然世界里面那些的情形。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把钥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是世界上的光，主明明说那个光是真光，然后呢主是真的粮食，然后呢这里给我们看主是真的葡萄树。光带来粮食，粮食带来葡萄树。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今天一棵树能够生存，一棵树能够生长，这个生命能够生长，主要是靠着阳光。那因着阳光、空气和水的缘故，当树叶向整个阳光敞开的时候，我们叫一个很奇妙的化学作用，叫做光合作用。借着那个光合作用，我们知道就带给植物一些非常重要的粮食。因着这个粮食，结果这些食物就渐渐地长大了。那个次序就像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约翰福音不只告诉我们那个真葡萄树如何把水变成酒，而且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光、真粮食和真葡萄树，也提醒我们，也给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植物、地上的葡萄树是怎么生长的。是太阳的光带来粮食，然后粮食带来葡萄树的生长。那这是地上的景象，但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今天能够生长，盼望生命能够长大，我们永远不能离开公义的太阳。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阳光，所以我们每天应该敞着脸。当我们敞着脸向着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变化，荣上加荣，一直到主的形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天天瞻仰主的荣美，我们就得着天上的食粮和玛纳。因着那个食粮和玛纳，就带进属灵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真葡萄树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联想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这些话对我们都是非常要紧的。那主不只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的主也在这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分不清楚什么时候是指主说的，什么时候指我们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这里乃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联合，主是那个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枝子是怎样的生活。我们曾经看见过，根据原文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葡萄树在原文是 Gaffin， 而这个 Gaffin 这个字呢，不是指着，特别是指着葡萄的习惯，特别是指着葡萄啊是匍匐或者说是爬藤的那个生活，特别指着葡萄那个依靠的生活。所以圣灵很仔细地拣选了这个字，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怎么生活呢？他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读主一生的历史和他的故事，我们知道主他一生都是遵照神的旨意，他不是自己在那里随便的行事，不。因为我们知道所有这个，因为它是一个需要依靠，是一个爬藤类的缘故，是个爬藤类的植物，所以它自己不能随便生长的，你一定要给它的花架才可以，你一定要给它一个扶持才可以。那么古今中外到现在，没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标准的花架，没有的。每一个园主有他一个计划，所以古今中外，古到今，中国到外国，所有的葡萄的花架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花架乃是根据栽培葡萄的人设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身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里就给我们看，你这个葡萄树怎么生活的？这个葡萄树凭着自己不能站立，它不是像棕树一样，它不是像橡树一样，它不是那个独立的在那里过生活，它乃是根据原主的旨意。如果原主给他一个什么价值，他就照着那个价值在那里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花架就代表神的旨意。我们的主在地上每一分钟生活，他不是凭着自己活，他乃是被绑在神的旨意上，他每一举每一动都是根据神的旨意。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也不要做什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宝贵的一个教训，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在地上，他不是自己没有主张，他说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他有自己的意思，但他的意思拣选神的意思，只要是原主的意思，什么花架都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如果原主让葡萄爬在墙上，愿神的旨意成就；如果爬在像中国有的用竹子做的架子，愿他的旨意成就。因为这个全是在栽培人的手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这个原文这个字是 given 的缘故，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主所过的生活就像葡萄树一样的生活。我们需要很准确的读几个地方的圣经，给弟兄姊妹看见主在地上他是怎么过生活，我们就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真葡萄树。我们好不好读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很快的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这是葡萄树的声音。我们再读下去第五章第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弟兄姊妹，前面一节说到他看见，现在说到他听见。无论主怎么看见怎么听见，都只求父的意思。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他的祷告能说，父啊，只要是你的旨意都是好的。你记得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人不接待他，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那是他一生最被弃绝最伤心的时候，但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是的，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身如此。他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他能说父啊，是的。当神把他摆在一个环境，摆在一种的情形里面，他宁可连于神的旨意。他像葡萄树一样，他没有自己的拣选，他依靠神的旨意。我们再读下去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这个通用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节圣经特别是连着什么时候说的呢？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如果你们把我举起来，把我挂在十字架上，你们就要知道我就是那个我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弥赛亚，我是也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一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实在就是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应该能够站得起来的，因为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要来的，他的确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自己。但是感谢神，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反倒虚极，他倒空了自己所有的荣耀。接着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今天很多人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凭，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认识弥赛亚，认识耶稣基督是神，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今天你我能不能说，我们没有一件事凭着自己做的？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看法，我们稍微年日在主面前久一点，我们稍微的恩典在我们上有一点的储蓄，我们就以为说我们能多一做一点的主张，多有一点的意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主说，我凭着我自己，我没有，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说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教训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从父那里得过一个教训，所以他在那说话，他所说的乃是父所说的，他自己没有话。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为自己没有表白，乃是当人说到整个的见证，说到整个的神，说到整个我们的主的使命的时候，当人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他说，你说的是。除了这个之外，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为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就是那个葡萄树的生命。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七节，对不起，我想我们跳到十一章四十一节啊，跳十一章四十一节，十一章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你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因为他说我就是复活，他要拉撒勒从死里复活，他不需要祷告的，但他说，父啊，你已经听我。一个祷告的生活是一个依靠的生活，一个祷告的生活就是说我不行，我要依靠在另外一个能力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满了能力，但是他需要依靠在父的旨意上。我想我们如果一直这样读，要读很多很多的。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一生的生活，乃是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那个旨意是紧紧的，也是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乃是 Gethsemane， 就是葡萄树所代表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葡萄树怎么生活，枝子也怎么生活。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的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一件是凭着自己做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生活应该是我们的生活，那个生活应该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当你去看那个枝子怎么样生活的时候，就像我们图上面所画的一样，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被绑在花架上，结果是沿着花架一步一步的往上升的。很稀奇，有人告诉我们，葡萄树这个生命啊，跟这个跟这个有一我一时叫不出它名字来，但叫 cherry， 好像樱桃，我不记得了，我不敢说。再有另外一个植物，有一种植物啊，它爬起来的是平面，但是葡萄有一个能力啊，葡萄树有一个能力啊，它是一直要往上跑的，一直要往上升的。那个能力越大呢，就升得越高。这个可以说是葡萄树的能力。你如果读以西结的话，那里给我们还有一棵葡萄树啊，就爬到很高很高的一棵树上去。这是神呢给葡萄树的一个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我们这些枝子，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像整个的葡萄一样，我们是被限制在整个的花架上面。那这个花架如何在主的身上代表神的旨意，也代表十字架， 那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是连于神的旨意，同样的我们是连于他的十字架。那不止这样，当你真的在这个庄上面走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一个那一个向上那个运动的情形是螺旋上升的情形，因为这个乃是神的旨意，神为着他自己的子民和他的见证已经定了七十个期，不只是一个期，好像是一个圈子一样，这是完全的。但神又叫我们升高，因为又是完全又是升高，所以好像你达到他的目的了，结果呢因着升高了，结果呢你在第二层又达到他的完全，这样一步一步的，你看见你沿着那个花架慢慢慢慢的你如果看图画的话，你就看见那个枝子或者葡萄爬上去的时候，那个形状就是螺旋上升的形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旨意。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生长的，乃是根据神所定的七十个期，不只是一个完全。弟兄姊妹，感谢主，两个完全，三个完全，一直达到七十个期为止。我愿意在这里要再多说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负担。为什么我愿意这样交通呢？因为我自己在跟随追求主有一段，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觉。因为在刚开始，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读了很多很多一些讲到生命经历的书。我相信恐怕讲到生命经历讲的最好的，那就是盖恩夫人写的一本《圣灵的水流》，特别是叫做《Spiritual Torrent》，圣灵的水流。然后呢，还有一本呢，就是就是宾路易师母，他把圣灵的水流啊，然后呢加上他自己的，结果就变成这个余承华弟兄就把它翻成从有死亡的生命。那么这本书呢，里面有盖恩夫人东西。你若读盖恩夫人那个属灵的涡流或者 torrent spiritual torrent 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说，基督徒的长进啊是怎么长进。有的时候啊，像那个细水长流一样；有的时候呢，像瀑布旁边的那个急流一样。那他可以分析给我们看，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许多种不同的光景。那么你读到这本书最后的时候呢，感谢主啊，这个宾路易师母呢，就给我们一篇的东西，那篇东西就是很有名的所谓的灵命四层。那灵命四层呢，就把整个基督生活就分了四段，刚刚得救的时候呢是得救层，第二段呢就是所谓的复兴层，第三段呢是十字架层，最后一段呢就是属灵征战层。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很年长的弟兄，现在这位年长的弟兄还在这里，还在台北，他有一次见到这个 Fishbach 弟兄姊妹，那是很爱主的很属灵的一个八小姐。那个弟兄啊就问这个姊妹，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我们应该如何的根据这个宾路易师母那个灵命的四层啊，我们好好来追求主。但是很稀奇啊，这个八小姐的确是看过那本书的，没有错。但是八小姐怎么讲呢？他说你在讲什么我不懂，你所谓的灵命四层是我不懂着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也不懂为什么八小姐不懂，但是后来呀，我慢慢的也许有一点的领会。因为我觉得啊，这本书没有错，但读这本书的人常常弄错，那我自己呢就是弄错其中的一个。因为啊，我记得很有意思，刚刚这个在读中学的时候啊，是一心要传福音的，别的什么都不管。那么后来呢，蒙主一点的复兴以后，就盼望在主的恩典里面能长进。那么长进了以后呢，这种书对我们很有帮助了。所以呢，你就开始进入得救层。那么得救层的时候很兴奋的，所有的祷告都答应的。那么你等一等，到了复兴层呢，那这个祷告就不大灵了。那么到了祷告然后到了第三层呢，就走十字架层了。那么这个时候祷告也不祷告，也不需要求主了，反正都是照着主的旨意。然后第四层呢，就到了属灵征战层。那么一面呢，我们去照着宾路易师母的这个领会那样的来领会，然后我们也根据那个来追求。 你知道我们有一段呢，的确有很好的支持，我们的弟兄们给我们很好很好的帮助，也把这个灵命四层啊分作19项，很多很多项，你如果一项一项把它追求，一项一项跟上去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呢就达到了高峰了。那么这样的讲，我们这样的领会有什么难处没有？有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呢？第一个，你很容易拿这个来量你自己到底你在第几层。第二呢，你很容易去量啊别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侯小姐的时候，你说她一定是第四层了，那这个第一层根本就不必学了。那么如果呢，你看看别的弟兄，你说这个弟兄可能比你高一层。那不止这样啊，我们以为说啊，我们第一层经过了以后，第一层就毕业了，所以得救情的功课就不必再学了，所以我们就笑那些啊祷告得答应的人，我们说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吃饼得饱啊，这些弟兄姊妹啊刚刚得救啊，说要这个要那个，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弟兄姊妹很属灵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拿这个拟定的座右铭做他自己的座右铭啊，主啊为我自己毫无所求啊，为你我要求一切，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属灵呢？但是起码呢我们怕不得能那样的属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到了第一层以后，到了第二层以后，我们就不必再祷告了呢？意思就是那个都是小孩子祷告的东西啊。所以到了第三层呢，你真的进了十字架层，那亲爱的弟兄，到那一层啊，这个人愁眉苦脸，因为整天都在十字架阴影底下，所以这个人难得笑啊，因为你真的在十字架底下，一面又是默默无声。默默无声的意思呢，你若真的默默无声也可以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读了一点书告诉你要默默无声，所以呢结果有的人你受了一点误会啊，你就不讲话，是你用忍耐啊把自己咬住叫自己不讲话，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整个人就很愁眉苦脸了。我们要产生那个默默无声呢，用自己的方法，那么难怪呢我们的脸是板的。我们应该是默默无声，根据十字架原则应该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但是没有，我们到处可以讲基于基督，同时结果我们这个人呢变成非常的灰，这个人呢变得非常的暗，还有在我们身上变得非常的苦。再等一等，你看一看呢，这个和苦修的人呢没有什么两样。你知道有一些尼姑啊，有一种是修女，有一种是苦修女。所谓的苦修女啊，就是连亲人都不可以见的，那她真的关起来连亲人都不可以见。那么是不是基督徒啊到了第三层啊，就好像从普通的尼姑院就跑到苦修院里面去，是不是那样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直到有一天主稍微开了我一点的眼睛，让我看见我们普通所以为的那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就是我们把成熟当作一个目标，因为是一个目标的缘故，你达到了个目标了就完了，你就算毕业，因为达到就表示毕业了。直到有一天主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不错，要达到完全。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光是一点点的，但是因着我们顺服那个光，感谢主，就在那个标准里面我们达到了那个标准的完全，我们祷告主得答应，感谢主。但是因着我们里面的祷告主得，因着我们这个顺服主完全的缘故，所以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长大。因着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主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更大了。等一等，你发现说主在18岁的时候和我们在3岁的时候要求不一样的。在3岁的时候有3岁那个完全，到了18岁的时候有18岁所要求的完全。所以这个生活呢，是一面完全一面升高，一面完全一面升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葡萄树给我们看见那个生活。我们是一面这样完全的，因为是一个圆圈所代表的，但另一面呢又是往上的。那因着不是在平面上的缘故，所以你没有终点，你走走以为到了终点了，感谢主，主又带我们上一层楼。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你看见在那个范围里面你又学了你的功课。那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第一层的时候，在第一个期的时候，你能学祷告得答应的功课，你也能够学征战的功课，你也能够学十字架的功课，乃是到了再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你发现主让我们学同样的功课。不过现在呢，那个功课是更深的，那个功课是更结实。所以我们没有毕业的时候，一直到老 我们仍旧没有毕业的时候，因为到了我们到了末了一种情形的时候，在那一个层次里面，主要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你好像达到完全，那一个生命又长大了，结果又上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着重的那一个螺旋上升的光景。感谢主，这个是基督徒如何长大的。所以主就借着葡萄让我们看见我们成长是怎么成长的。我们乃是一面这样的成长，另一面我们是顺着花架往上走的。你如果拿一个大圆筒的话，或者一个大的柱子，你特别注意啊，你从一个点到上面的一个点，你从一个点要爬到另外一个点。现在是个很简单的算术，其实就数学问题。你从这个里要爬到另外一个点的话，你有好几个可能，你可以这样直接爬上去，你也可以这样的爬上去，各种各样的爬上去。但是呢，读物理的人会告诉你啊，你从一个点爬到那个点，两个固定的从那边爬到那个点的时候，那个最长的一条线是螺旋所代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量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道路。当我们顺着神的旨意往前走的时候，主是不是把一个捷径给我们，主乃是给我们走一条最长最长的线。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葡萄那个枝子，葡萄树枝子是怎样往上生长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走的路就是最长。有一次到了变化山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摩西和以利亚在一起，他们谈一件什么事呢？在英文里讲他们在谈 exit 的事，意思就是说他那个字啊是跟那个出埃及的 exit 是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谈出去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因着我们的神，因着我们的主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他现在到了变化山，现在神呢让他变了形象，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就讨论说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的主就可以离开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可以离开的，因为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照着死神的旨意往前走的。但是感谢主，那一次我们的主没有在那里就离开，主人就下到山来，他面向耶路撒冷脸如金石，因为他脸如金石的缘故，撒玛利亚人根本就不接待他，因为他拣选的道路乃是螺旋上升的道路，那条路在跟随神的旨意上不是最短的一条路，乃是最长的一条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一幅非常要紧的图画。如果你我爱主的话，不是找一条便当的道路，许多时候便当的道路是肉体的产品，给我们一点的 formula， 给我们一点的方程式，如果你照着那个方程式，你就达到顶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跟随神的旨意，你看见那条路应该是怎样走的。所以这个是是我们从这一点上能够学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枝子啊所以要紧，因为枝子有一个很要紧的使命，很要紧的责任。这个枝子呢是要拖住叶子的。枝子为什么要拖住叶子？因为叶子呢可以说是整个树、整棵植物、整棵树的一个肺。那么因着这个叶在那里呼吸的缘故，呼吸整个的空气，那么向着太阳的光敞开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啊，那一个呼吸就把生命就渐渐地储蓄到它的里面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到了去年的夏天，你到了今年的夏天，你就发现里面的生命就长大了。这个生命是储蓄的，不是代替的。这个读动物跟读植物有点不一样，有人告诉我们，特别懂的人告诉我们，那个动物啊，这个细胞啊是老的，是个新的代替旧的，但植物呢是旧的加上新的，所以呢那个东西啊还在那里。你如果今天到科西玛尼园的话，你仍旧看见主耶稣的那个很大的那棵这个橄榄树，那个橄榄树还在那里，已经2000多年了。 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2000年那个树还在那里呢？那原因就是那个细胞一直加上，一直加上，一直加上去。所以主是借着葡萄树给我们看见的，主是把他的生命不断一天一日又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慢慢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储蓄，就储蓄再储蓄。那储蓄的结果是什么呢？储蓄的结果就叫他的那个，就叫这个就整棵树的那个坚实的部分呢，就或者说那个有一部分呢，就变成坚硬的木质。那这就是为什么，或者我多说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几千年的老树啊，经过了这个多少年风吹雨打和风霜啊，这个没有倒，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原因啊，都是那一个树叶的功劳。树叶本身是很脆弱的，到了秋天落的时候呢，就踩在我们脚底下的。但是所以那棵树能够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霜、风吹雨打而能够仍旧矗立在那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就是因为叶子不断呼吸的结果，然后吸取太阳呢，然后把生命就储蓄在那个植物里面，结果就变成很硬很硬的这个很硬很硬的这一棵大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生命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结果呢变成非常坚硬的木质。那不止这样，今天我们能看见这个船，我们能看一个重要的家具，我们能够说这些都是非常坚硬的。这些坚硬东西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枝子上的树叶来的。乃是那个树叶向着天敞开的时候，我们知道慢慢的那个生命就在里面越加增越加增越加增。那个坚硬的木质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感谢主，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有一个性情，但那个性情经过日积月累，经过时间不断不断的，经过这么多时间以后，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里面的性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木质的乃是属灵的性格所代表的。所以这些当主说你们是枝子，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只是托住一些叶子，而叶子就是我们简单的在主面前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呼吸的生活，就因着不断的我们与主有亲近，与主有交通，结果生命呢就储蓄在我们里面，然后慢慢慢慢的演变，从神的性情慢慢的就发展成基督的性格。那么等到人看见基督的性格的时候，人就看见了基督的荣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你们是枝子的意思，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责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性格是怎么产生的。我愿意给弟兄姊妹看一节的圣经，这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19章，以西结书第19章，我想我们从第10节读到第11节就可以。我们读葡萄树啊，不能光读约翰福音15章，我们把全本圣经的葡萄树读过，我们才能明白它的意思。第10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是这里啊，很清楚，这里多了个水啊，然后下面说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树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那特别是11节。伸出坚固的枝干，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着叶子呢日积因着不断的呼吸，然后呢把这个生命就储蓄在里面，然后呢就在树是这个葡萄树上就产生了非常坚硬的木质。那这个枝干呢演变最后，这个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掌权者的掌。所以我们叫属灵的权柄是从属灵的性格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这为主在这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时候，主在这里要给我们一些哪些教训。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叶子 不只是产生坚硬的木质，叶子我们都知道也是能叫我们四周围污染的空气能够得到洁净，它能够把二氧化碳吸进去，它能把氧气放出来啊，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像光一样，像盐一样，盐有消毒的作用。所以当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里不只指着从那个生命，从一个简单的呼吸的生活产生性格，也指着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应该能够产生消毒的作用，能够除去所有我们周围的污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枝子给我们看见。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要很快的来看一下果子。因为我们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当我们的主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立刻讲的结果，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因为我们说主说过这个和以赛亚第五章是紧紧相连的，因为有一首歌是弥赛亚的歌，论到亲爱者的歌，论到他的父有一个葡萄园。那么我们的父呢，他栽种的葡萄园，我们的那个葡萄园指着以色列来说的，结果我们昨天晚上看见我们的父巴不得能结好葡萄，找到好葡萄，结果反而得着野葡萄。所以因为这个背景在背后的缘故，所以主立刻就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乃是和以色列那个葡萄树相对的。那不是说以色列那个葡萄树是假的，是说以克里色列那个葡萄树没有达到神，没有达到栽培他的人的心那个愿望。父的目的是为他盖了一座楼，为他盖了压酒池，所以不只盼望得到果子，而是希望说因着果子然后能经过压酒池，能够产生酒，能够叫人喜乐，也能够 叫神喜乐，也能叫人满足。这是神的目的，这是神对于以色列的以色列一个托付。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在全世界应该有这个责任才可以，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没有在他们身上通行。就感谢主，主的确是那个真葡萄树，在主的身上你看见果子，而且他实在经过压酒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压榨，结果从他身上流出酒来。弟兄姊妹，他成功了救恩，叫神得到满足，也叫我们得到满足。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与主联合的人，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现在立刻讲到枝子如果不结果子的话要怎样要怎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来到很要紧的问题，果子不是最后的目的，我们说过果子是必须的，没有果子就没有酒，有了果子不一定达到神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过程，是从没有果子到果子，到结果子更多，然后到结果累累。我们看见过这个十五章那个次序。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结果，我们知道结果子乃代表生命成熟的表现所，如果这个生命成熟了，那为什么神要继续工作呢？结果子的枝子神要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这个果子如果没有果子，神可以修理它，但是现在呢，这个和枝子上有果子，结果神要把它修理干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仍旧有他的工作。因为什么？因为主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不止一个期两个期，乃到七十个期。那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属灵的果子，能够产生主所要我们得到，主能够找到那个好葡萄，那应该我们达到神的目的了。不，你看见那个还是没有达到神最后的目的，但是起码第一步我们一定要达到成熟才可以，从成熟达到成熟。只有到成熟的时候我们能够经过压酒池，不是因为是成熟了才达到叫压酒池，不是因为你经过了压酒池所以我们成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主怜悯我们，今天基督的生命就像母亲的生命一样， 母亲的生命是从成熟达到成熟，因为她成熟了，所以母亲可以把生命分给孩子们。结果她经过一种苦难，那个苦难不是她应得的苦难，那个苦难就像经过压酒池一样，那个苦难的结果是把好处分给别人。弟兄姊妹，这个是因为母亲已经达到成熟，但是神在母亲的身上是要她从成熟达到成熟。为这个缘故，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今天主在我们上有雕刻、有储蓄，给了我们一些果子，像谦卑的果子，像忍耐的果子，有的东西在别人身上没有的，不要忘记了，这些不是我们的装饰品。现在虽然找到果子了，要记得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把生命分给别人。生命分给别人有一种苦难，有一种痛苦，但是主让我们经过。当母亲经过这样痛苦的时候，不是因为母亲犯了罪，不是，乃是因为在神的定律里面，母亲要把生命分给孩子，他就需要经过一种苦难，那个苦难就是亚酒池所代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主要得着我们，主要让我们结果，目的不是为了我们，目的是有一天能够经过亚酒池。但第一步，我们要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结果累累，我们怎么能从没有果子到果子，然后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最后一步，主还要带我们往前。所以这条路实在是长的路，这条路实在不是捷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当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些的时候，不是叫我们的魂里面兴奋喜悦，因为这是最长的一条路。这个不是说要给我们看爱是最短的途径，这里没有最短的途径，这是最长的一个途径。因为这是主定规我们，当我们连于葡萄树的时候，今天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我们的路应该是怎么走的。但是不要忘记，只有当我们经过亚酒池，真的产生使神使人喜乐的新酒，神的心意才达到目的。那个时候我们能说，主啊，你能让我们去，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的确确成功了你的旨意。在这个以前，主啊，求你不要放手，求你仍旧留我在地上，让我能够达到成功你自己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教训。所以当我们看见栀子果以后，我们是要来看见我们如何能够结果累累。那个步骤很简单，是从没有果子到果子，然后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从更多的果子最后到结果累累。什么叫做果子？我们讲过，果子是成熟的表现，果子乃是一个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丰满到一个情形，那个最后那个情形就是果子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知道。但到底什么叫做果子呢？我最近读了一点关于葡萄的书，读了以后啊，有一件事我不懂，但是我非常的稀奇。因为许多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就是讲植物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果子呢？果子实在就是栀子，但这个栀子呢是变化过的。这个栀子呢有一个字啊叫 arrested， 就是被捕捉、被抓到了，把它监禁起来。你把栀子应该是发展起来是非常自由的，什么时候啊栀子失去自由了？现在根据神的旨意了，你把它抓起来，把它 arrested， 把它拘留起来，然后呢经过神的变化以后呢，那个就是果子。那起头我读了半天不大懂，后来我听他解释半天了，我现在才晓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些懂得葡萄树的人告诉我们，这些懂得植物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果子怎么产生的呢？是从树的芽开始产生的。这个树的芽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当这个芽延长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栀子。当这个芽浓缩的时候呢就变成花和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啊，在这里是在大自然的那个这个葡萄树里面，我们能发现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呢？那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生命当你在那里延长的时候是个栀子，这个生命在那浓缩的时候呢是个果子。那么现在栀子呢要把它的生命 给果子和花，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树上就结了果子。为了这个缘故，读植物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原则是个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是个舍己的原则，是把一个生命放弃了，把一个生命舍了，然后给另外一个生命，叫那个生命开花和结果。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见，当我读，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再看一看主在地上给我们的教训，特别在四福音里面的时候，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结果子。这就是为什么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结果子的呼召是十字架的呼召。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能从没有果子变成果子呢？那就是这个人必须要学习舍己才可以。什么时候我们舍去我们的自己，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能够把生命去发挥，最后能够结成圣灵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底下，那个果子就有了。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看见了那个果子如何能够得到果。如果我们没有时间，你如果去读四福音的话，很清楚，主说我拣选你们是为了要你们结果子，而且叫你们的果子能够长存。那为什么拣选你们？因为你要做我的门徒。那你怎么样来跟随我呢？你就知道说，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和结果子有绝对的关系。而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和护照要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你来读圣经，再来看神所创造的葡萄的时候，的的确确葡萄树能教我们许多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这是果子，如何能从没有果子到果子？秘诀在什么地方呢？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子的秘诀是做主的门徒，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但是不只是结果子，而且要结果子更多。那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读的第约翰福音十五章，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现在的秘诀是，不光是有果子，你怎么样能够得着更多的果子？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原主的修理干净，需要 pruning 才可以，需要修理干净才可以。那所有读植物的人告诉我们呢，很多的树你是需要修理干净的，但是葡萄树是比所有的树更需要。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在创造里面给葡萄树那个生命力是超过其他的树的。那为什么葡萄树需要修剪呢？在这里有一个功课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这里葡萄树为什么需要修剪？这里一定不是一点都不是讲到我们罪的问题，这里没有讲到罪的问题。我们知道啊，葡萄树所以需要修剪呢，正是因为葡萄树的生命力太强了。因着葡萄树的生命力在里面太强的缘故，结果他生命的僵直啊，因着流通来流通去的缘故啊，结果就把那个生命的僵直呢，就给了许多的枝子。那么结果这个枝子呢，就发展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呢，特别经过了一年以后，比从前更大更多。那结果这些枝子呢，就把很多的生命的僵直就拿去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整棵树的生命的僵直是等于一个常数，是不变的一个数。所以如果你把枝子把很多的僵直生命僵直拿去的话，那就没有剩下的生命的僵直给了那个果子。所以现在懂得这个修剪的人，并不是修剪不好看的枝子，许多时候特别是修剪那些健康的枝子，那些非常好的枝子，那个充满生命的枝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是我们不懂得的。我们知道主如何对付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主如何对付我们的己，但在这里主为什么要修剪我们呢？在这里主修剪我们那个观念和目的，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里的洁净 这和我们普通所想的洁净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的洁净，在这里的修剪的意思，就是叫生命的浆子能够节省下来，为着果子。当生命一直在枝子里面发展发展的时候，它用了许多的浆子，结果就长不出好的果子来。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那现在有人做个统计，你每年在一棵树上所修剪的，几乎是95%，90%到95%，甚至更多一点，是去年到今年所长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修的太多了，你修一点也可以。那从前有的时候我读一点书，他说有的时候一根枝子很长很长，修到一个就只剩一个头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修剪太无情了，这个修剪太可怕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没有这个修剪的话，那个生命力在里面的发挥，能够这些枝子能用去所有的能力和生命的浆汁，结果叫果子不能长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记得，主为着叫我们结果子更多，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那个路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不对，不是，乃是我们在主的恩典中，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供应是那样的强，是那样的美。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生命能够装饰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美化我们，当我们用去这许许多的恩典和生命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那个恩典用到一个地步，没有再多的，是为着整个的果子。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结果子的原因。我们很多时候读到这一段圣经，我们以为我们弄错了，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说有些句子不对，主要把它修掉。不是的，那些句子明显是对的，但主所以那样这样做，是根据我们站在奉献的根基上面。因为我们签了字，我们答应说主你可以随便怎么做，而你跟随主本身就站在一个舍己的原则底下。所以等到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真的来跟随主的时候，为着要得着更多的果子，你说主啊，我愿意更多的减少，让你更多的加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的神就开始他修剪的工作。那主怎么修剪呢？有的人说是借着苦难，不对的。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这里苦难没有进来过，这里乃是用神的道把我们洁净。所以这里主说，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洁净。这里那个话在原文呢，跟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个话是一个字。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个利剑快到一个地步，能够把灵和魂分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是这里的结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乃因为灵和魂分开了，结果我们这个人就能结果子更多。所以这个和罪没有关系，这个乃是因为乃是灵和魂的分开，因着现在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样的丰富，我们愿意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情形，灵和魂分开的结果，就叫足够的生命的浆汁能够为着属灵的果子，为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建的果子，结果我们这个人就更多的减少，少到很可怕。少的一种情形呢，我们知道到了一个情形，我们好像变成没有了。但是感谢，这正是主所要做的。如果主不怜悯我们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长，我们可以出名，我们可以叫人注意，我们可以长成非常茂盛的葡萄树，枝子非常的茂盛，人人都可以看见。弟兄姊妹，这是以西结书是告诉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把我们装备成全世界最属灵的一个基督徒，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我们的聚会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生命的确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拖着我们能做许多的事，结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属魂的，什么叫属灵的。因为那个缘故，这就证明为什么今天我们缺少果子，缺少更多的果子。所以感谢主，主是借着这段话不只给我们看见如何没有果子，要把自己完全放在一边，要舍己，要来跟随他。那如果要盼望得到更多的果子，那需要主的话。因为你知道主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 它能够剖开我们里面，能够分开我们灵和魂。这样的话呢，你知道所有属灵的浆汁、生命的浆汁都用在结果之上，结果感谢主，圣灵就能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自由，就能够结更多的果子。所以起头是 no fruit， 现在是 more fruit， 等一等的最后是 much fruit。 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没有，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继续的再往前看，如何，现在我们知道如何从没有果子到果子，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那下一次我们要看如何从更多的果子能变成结果累累。主给我们道路，主也给我们秘诀，都在他自己的话里面，也在他自己所创造的那个葡萄树里面。那有的话不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但是在别的圣经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别的地方也读过，而且许多时候我们能从神所创造的那个葡萄树里面，那个能够得出一些的暗示，你再回到圣经，你发现那个定律果然在那里，主带领我们的路果然在这里。我们好不好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只能说深哉你的智慧何其的美，何其的何等的广大。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直到今天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路在那里生活，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照着我们自己的蓝图来追求你。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但愿借着你自己给我们今天早晨的话，借着约翰福音十五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起来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能够过一个依靠的生活。主啊，人让基督那个依靠的生命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你如何在地上生活，让我们也如何在地上生活。主啊，你如何是个上升的基督，也让我们能过一个上升的生活。但愿天天年年让你的生命能储蓄在我们的里面，让你基督的性格能在里面越过越发展。主啊，也好让这个世界能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污染，能够得到洁净。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些的话在我们身上不是道理，我们真是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盼望。主啊，在我们身上不只是有果子，而且能够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的主，求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因为只有你的话能分开我们的灵和魂，只有你的话能感动我们，叫我们能说愿我们衰微，愿你兴盛。主啊，叫我们能够，主啊，叫我们一天一天的减少，叫你一天一天的加多。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不浪费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也不浪费你给我们的恩典，也不浪费你给我们的生命。主啊，但愿这些生命都为着你的果子，不为着我们的自己，叫人看见的是基督，叫人看见的不是我们。主啊，愿你怜悯我们，恩待你的教会。但是这些话不是对个人说的，也是对教会说的，凡有耳的都能够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